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产业，也实在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觉得我们的产业实在是美好，因为你为我们所量的疆界乃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我们要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因为是你指教我们，也是你用自己的灵来约束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眼前。主，当你在我们右边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摇动。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几天你把这几首宝贝的经诗，就是大卫的经诗赏给我们，我们仰望你，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的主啊，但愿到这个时候是你的话紧紧地吸住我们。我们感谢你在中立地区你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主啊，但愿在这里你呼召一般也吸引一般倾心爱你的人。主啊，不在乎外面的热闹，也不在乎外面的兴奋，乃是我们有一颗心，这颗心能对我们的主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们的主，但愿大卫的诗成为我们的诗，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大卫的赞美也成为我们的赞美。我们感谢你把今天这个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为着以往的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相信今天晚下午你对我们说更深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凡来到你面前都是蒙福的，因为你没有撇下我们，你还是召聚我们，在极艰难极寒冷的环境中你仍旧召聚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在读诗篇第57篇，诗篇第57篇，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第7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第58篇，大卫的经诗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世人呐、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岂安正直吗？第6节，神呐、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挂去。第59篇，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经诗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然后我们看第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大卫的经诗。我们说过大卫的经诗一共是六篇，第一天的晚上我们特别看了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主要给我们看见火炼的金子。那么诗篇呢，五十七篇是昨天晚，五十六篇是我们晚上所交通的。我们的主题是远方无声歌。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一同来看五十七、五十八和五十九。诗篇五十七篇、五十八篇、五十九篇。我们知道在这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的题目里面都有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调用休要毁坏。我们知道这三首诗啊，都是要交给灵长的。灵长是谁呢？灵长原来就是在殿里面指挥唱诗的那个人。那么大卫把诗写好了以后交给灵长，然后特别嘱咐他们说，你要小心的，要配上什么样的曲子，什么样的调子。那么这里呢，大卫告诉我们，五十七篇、五十八篇、五十九篇都要用同样的一个调，因为呢，这三篇诗篇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同样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用这个思想，用这个调子，我们就能明白五十七篇、五十八篇和五十九篇。所以呢，这里我们知道大卫告诉我们说，这三篇的诗篇，这三篇的经诗，他要用同样的一个调，这个调就叫做休要毁坏。休要毁坏，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把这三首的诗篇我们放在一起来交通，因为圣灵很明显的把他们都纳入一个调，那个调就叫做休要毁坏。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明白这四个字呢？我们晓得四个字在大卫逃难的那个过程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乃是因为圣灵借着十字架在大卫身上雕刻做工，做得非常非常深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说了这几句话，休要毁坏。然后呢，就因着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就能明白诗篇五十七篇、五十八篇和五十九篇。五十七篇这里告诉我们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经诗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那这里的洞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把撒母耳记上下读过的话，你就知道圣经最少告诉我们大卫曾经躲在两个洞里面。那么这两个洞呢，都是很大很大的洞。我们特别知道在犹大旷野或者到西弗的旷野，在那一带的旷野呢，我们知道常常有很多的磐石。那么我们晓得就在那一带呢，有很多的山羊，特别是野山羊。如果大家到过耶路撒冷那一带的话，特别到了这个犹大的旷野，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在那一带受试探的。那么向导常常会告诉你说，那这些山羊啊，他们是什么东西都吃，他们也会吃轮胎，也会吃螺丝钉，任何东西他都能吃。所以呢，这些山羊呢就可以在旷野里面生存，一直到今天，他们科学家，特别是在那一代的科学家，还是不明白这些山羊到底他们怎么生存。他们的胃非常的特别，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常常就是在磐石 奉这这就在磐石圈里面来来去去。那牧羊的人呢，有这些野山羊，牧羊呢有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什么，就带到这些磐石的穴里面去。那那个穴呢，一面是天然形成的，那另一面我们说过，在死海那一带，这个太阳温度呢常常比体温不知道要高多少度，所以特别到了中午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羊呢就常常到磐石的穴、磐石的洞里面，那么在那里歇息，然后呢到时候太阳过去了以后，然后他们才出来，再出来寻找东西吃。那么大卫逃难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400个人投奔他，那么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大概他就住在有一个洞叫做亚兰洞，那400个人呢就通通住在那个洞里面。那么大家如果没有到过那一带，你都不大知道这个磐石，这个他所有的那个洞啊，可以很大很大啊。有一次有一班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到了耶路撒冷，尤其是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所谓所罗门的矿场，那么他们相信说所罗门当初呢那个圣殿的那个石头啊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意思就是说摩利亚山上所盖的圣殿就是从摩利亚山下底下，你把山洞把它挖了，然后你发现呢很多的石头就从那里搬上去的。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参观过所罗门的矿场，你如果真的进去的话，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很大很大的洞，那个你可以容纳几百人几千人都没有问题。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洞啊虽然在耶路撒冷，但是它那个洞另外一个出口啊就是在耶利哥，耶利哥就到死海那边。那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王呢可能就挖那个洞一直挖到这个死海那一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有一些王逃亡的时候，那么那个敌人呢就是等在这个耶利哥那个地方，结果就把王就把他擒拿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个大卫逃难的那一带，希伯伦那个附近，那就是犹大的旷野、西弗的旷野还有马云的旷野，那多的是这样的洞。所以那这些洞呢可以容纳很多人。那么当时呢在当时呢我们知道在亚杜兰洞里面我们就晓得大概有400个人投奔大卫。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洞。那么还有一个洞呢，是特别是在也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那里，特别你读到24章的时候，除了亚杜兰洞之外，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一天呢，这个扫罗追赶大卫到了野羊的磐石啊，野羊的磐石，然后呢就发现那里有一个洞，扫罗就进去了啊，办要紧的事。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大卫呢刚好和他跟随的人呢就正好躲在洞的深处。那么不要忘记那一次啊，扫罗是率领了3000的精兵，而大卫呢大概只有600人，他逃难逃了好久，起头是400人，后来慢慢的就增加了200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在他逃难躲在那个一个洞里面的时候，那么刚好呢他就遇见了扫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有一个机会就可以接触扫罗，换句话说，神已经把大卫的命交在扫罗的手里。所以呢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洞只有这两个。那现在我们不知道到底这里所说的洞是哪一个，是隐基底？那刚才我们所说那个洞呢是在隐基底那个地方，那么这就在犹大旷野，在死海旁边。那么这是大卫呢和扫罗同样在那个洞里面，那么在这个以前呢大卫已经躲在那里了，所以非常可能呢这个洞就是指着那个洞来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断定，我们只能说也许是隐基底的那个洞，也许是刚才我们说也许呢就是另外的一个洞，那就是 亚杜兰的那个洞，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洞。那亚杜兰的这个洞呢，大概是在就在这个希伯伦的附近啊，那个应该是在在那一带的旷野。